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三圣菩提概说。今天我们继续要跟大家讲出世间八正道，或者是说佛法八正道里面的正定跟正精进的两项内容。好，我们说一般来讲，我们在看到的定的这个字眼，其实一般大家先入为主的概念，或者是说过去所知道的概念，其实很多时候也都有所谓的定的这件事情。比方说在这个大学里面就有讲的，所谓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那这一段的话呢，大学里面的话呢，可以说在中华文化的里面呢，可以说是扎根是扎得非常的深，非常的牢的。所以一般人对于静所得到的理解呢，也都是说我们如果静下心来静下心来之后，自然思考就能够更周全，更没有所谓的障碍，然后这样子呢就更能够把现前的事情处理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对于定这件事情所知道的事情所知道的境界。不过在佛教里面，我们谈定这件事情呢，其实谈得更深入我们在佛教里面讲说，定就是所谓的至心一处，令我们的心安住不掉举，不散失。那么这件事情呢往往呢在佛教里面谈到定呢，往往也会谈到说怎么样去真正达到至心一处或者令心安住的方法有一些个方法可以让大家练习。可是就比方说在打坐里面来讲，打坐的时候透过各式各样的这个打坐的行门那透过这些行门的反复练习之后，我们就能够在打坐之中越来越消除我们的妄想，让我们的心念越来越集中在我们应该要集中的这个禅定的境界那所以佛教对于这个部分是有完整的论述的但是当然我们也不免要跟大家提，就是说关于说打坐的这件事情其实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并且也打坐的这件事情并不是佛教的专利。因为当时在佛教，在我们的佛陀那个时代同时跟佛教同时的其他的教派呢，其实也都有许多的人在进行打坐，并且呢有许多的这些教派呢也都透过打坐 达到了世间人所能想象的禅定的最高境界。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说，虽然说一般人常常会看到说以为打坐那就一定是佛教，那可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其实打坐这件事情并不是佛教的专利。佛教真正可贵真正殊胜的地方是在于说呢，以禅定作为一个工具要达到解脱。所以呢在佛世那个时候，佛陀的有许多的弟子其实都已经在各派里面都已经修炼到世间人所能想象到的最高的禅定了。可是即便他已经修到了世间最高的禅定，可是他依然是不能解脱的，一直要等到他们见到了佛陀，听到了佛陀的开示之后，才真正掌握的解脱的关键。所以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这些人真正的进入佛教的开始。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光凭打坐不能够说打坐的就是佛教徒。好，那除了我们常常看到的打坐之外，其实如果我们从自心一处令心安住的这个观点，或者从心得决定的这个观点来看，其实不只是打坐，乃至于我们一般的行住坐卧，或者我们在平常在思维读经的时候，或者我们平常在礼佛拜佛的时候，也许我们在这些个当下每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都是很安定的。比方说如果我们在读金刚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呢完全都放在经文上面，没有显著的妄想来让我们的思绪飘走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时候是读经的所得到的一个定，一个定，因为那个状况就是一个心就是安住于金刚经之上。又或者我们在礼佛拜佛的时候如果我们在礼佛拜佛的时候一心都只是意念着佛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当然也都是一种很具足展现的所谓的定的境界，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确确实实就是因为安住在一佛的念头里面，那不会有其他的妄想，自然这个是所谓的定的具足展现。所以从这个立场来看，定既然那个这个禅定这件事情并不仅是打坐而已，那么所关于行住坐卧啊，关于读经的啊，关于忆佛拜佛的这些事情的话，这些事情都是所谓的在动中我们能够维持令心安处至心一处，或者令心得决定。所以我们谈到的是说，其实除了静中打坐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内涵。更重要的内涵就是所谓的动中的定，动中的定力。那么关于动中的定力呢，我们正觉同修会在动中定力方面呢，我们在这方面呢可以说我们有累积了相当的心得，我们在开设的禅净班里面呢有循序渐进的教导学员怎么样透过一定的方式来养成动中的定力，并且这个动中的定力呢，正因为它是在动中能够成就禅定的境界，所以这个动中的定呢，比静中所养成的定力的功夫呢，更能够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那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呢，所面对的许多的烦恼，这些烦恼哪一样不是因为我们跟周遭的环境互动，所以才会有这些烦恼呢？所以这些个烦恼其实具足的展现就是在我们跟众生跟周围环境互动之中。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在跟众生互动跟环境互动的过程中，若能够恰如其分的用动中的施展我们的动中的定力的话，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就能够用这个力量呢来对治我们的相应的贪嗔痴相应的烦恼，这个比静中的定呢要得力太多太多了。我们在 同修会里面呢，我们许多的禅净班的教导的实证都显示，动中定才是帮助大家对治烦恼一个有效的方式哈。那么如果大家没有机会参加正觉同修会的禅净班的话，各位观众可以选择直接去阅读平时导师所写的两本书，一本叫做《无相念佛》，另外一本叫做《念佛三昧修学次第》。在这两本书里面，平时导师都已经把动中定，养成动中定应该做的功夫都毫不保留的都写在书里面的哈，所以如果您有缘的话，并且您也愿意愿意按照这个书里面所讲的程序一一去做的话，相信您很快也会体会到动中定对于对治烦恼乃至于减轻消除烦恼所发挥的巨大功效哈。当然，如果您希望说除了自己看书之外也能够进一步来一起共修的话，那当然是最好，因为这个是成就动中定最迅速的方式。所以总结来讲，我们说刚才讲的定的事情，我们讲的定不只是打坐而已，其实还包括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一切活动当中所应该有的动中的定的力量。那么这个动中力量呢，在对治烦恼上面远比静中打坐要更有效。好，那我们如果再回头来看正定的内涵的话，我们可以呢把它归结起来来看啊。要有正定，这个意思呢，就是希望我们在平和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维系专注于所谓的正念，然后以之来深入体会佛法。也就是定是要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持续专注于正念。那么正念呢，正如同我们上一次讲的，正念可以是解脱到里面所谈的四念处观，也就是身受心法四相的行门。可是如果我们更进一步的话，其实正念呢更可以放到整个佛法的范围来看，也就是呢时时以众生的法身慧命，时时以众生的就近福祉念之在之挂在心头。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自然会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之下，会希望自己要能够掌握 佛法的正见啊，并且呢也希望把佛法的正见也能够传播给其他人，跟其他人分享，让其他人也一起能够领会佛法的圣妙。所以这个是正定最在平和的时候最重要的用处，就是能够维系专注正念。然而除了这个之外呢，正定也有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当有境界考验的时候，由于定的力量可以使我们的心不会完完全全受境界的左右啊，我们就有机会能够逐步的减轻心随境转的种种的纷乱。甚至呢，我们哪怕有境界考验的时候，我们也能够透过定的力量能够让我们自己迅速回归到正念，这是正定的第二个用途。当然第三个用途讲到的就是在临终往生的时候，如果要往比方说如果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那么如果临终的时候如果是完全的这个昏昧昏暗的时候，没有办法意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就没有办法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关于这个部分，如果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平时就应该要锻炼正定的功夫，让自己呢即便是临终往生的时候还能够一念乃至十念清晰的意念阿弥陀佛。这个时候只要能做到这样子，依照阿弥陀佛所发的悲愿呢，他必然现前来接引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继续修习佛法。所以这个是正定呢讲的他的在不同状况下所发挥的功用。那么一般我们在谈正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一般人 都会很习惯的把正定这件事情，定的这件事情呢，都把它的重点放在扫除妄念、哦、也就是一般人会觉得说，就好像妄念在我们的心里升起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好像是拿着扫把把它尽力的扫出去，或者呢又譬如说是好像是要把它压制下去，让妄念不要升起一样、哦、但是实际上来讲，就我们实际体会的心得来讲，就功法的部分、哦、实践的方法的部分来讲啊、哦，它的重点其实不再用力去对治妄念，它的重点反而是用功在什么呢？继续使自己呢净念相续，或者一念相续，或者正念相续啊、哦。那当然，这个部分呢，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要把力气放在如何去扫除妄念，如何去这个对治妄念，而是在我们用功的时候，是要着重在到底眼下的清净的这一念是不是能够继续相续。只要它能够继续相续，哪怕周围有来来往往的妄念，其实都没有关系。这个是我们在修学的功法上面应该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地方。那当然，这里面的重点就是要恒常练习，常常找时间练习。当然，这个就是回归我们等一下会说的正精进，这个是功法的部分。至于正定的心法的部分的话，我们要了解到所有一切的妄念的起源，其实都是在于我们有重重叠叠的烦恼，所以才会有妄念。所以真正呢，要对治妄念，不是在我们在学习禅定的时候，然后用力去压制这些妄念，希望让妄念不生起来。其实反而是要在我们平常一切的日常生活都能够想办法减轻烦恼，对治烦恼，乃至于对最后能够心得决定。那么如何能够正确的对治烦恼，乃至于说减轻或者降伏烦恼呢？当然它的重点就在于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烦恼的关键，我们要能够掌握什么是对治烦恼的关键。所以这里面又回归到我们之前讲的佛法的正见、正思维、正念啊，并且除了正见、正思维、正念之外啊，这里面当然跟我们前面讲的正语、正业跟正命也都有关系，因为这些正语、正业、正命正是为了要减少我们在学佛上面的遮障啊。所以如果我们正确的掌握了烦恼的关键，并且同时减少遮障的话，自然而然烦恼就会越来越淡。一旦烦恼越来越淡，我们就很自然的会发现在练习禅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妄想就越来越轻，越来越淡，乃至于说有些人就能够呢自然成就一念相续，并且是净念相续的这美好境界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真正要对治妄念，其实要从减轻烦恼着手，而不是一味的在休息禅定的时候想办法压制它。好，那关于这个正定的部分呢，啊，我们就是以上述的所说来让大家来提供大家参考。至于正精进的部分呢，一般在说到正精进的时候啊，一般都是以四正勤来说的。四正勤呢，谈到的范围就是，如果是属于善法的话啊，如果是已经发起的善法，那我们要让它增长广大；如果还没有发起的善法，我们要自己要尽力的让它的善法能够发起。那相对来讲，对恶的部分呢，如果还没有升起的恶念呢，我们当然呢要尽力防止它升起。但如果已经发生的恶念或恶行呢，那我们就要忏悔，要弥补啊，那并且呢，下次呢千万不能再犯。这个就是一般四正勤的最通俗的解释。 不过在我们这里我们也进一步的勉励大家，关于正精进的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放在我们学佛的利益这个方面来讲，我们也要勉励大家，就是说学佛啊，回过头来如果要好好学佛的话，我们最好希望大家不要把学佛只是当成一般的知性修闲的活动啊，因为呢佛法其实不是心理辅导，佛法也不是所谓的知性的小说啊，如果您只把它当作一般您有闲暇的时候稍微翻一翻而已的话，那这个时候呢相信您会错失的佛法里面许多美妙之处，并且我们要进一步的告诉大家，佛法一定是可以在行住坐卧的日常生活间纷纷体会纷纷发挥功德受用的，这个就包含了比方说我们在面对日常生活的时候，透过解脱道的修习，正确掌握解脱的原理之后，让我们可以解脱烦恼，甚至我们如果也能够掌握佛菩提道的义理，在断我见之后进一步明心乃至于见性之后，我们更可以在种种的境界或者是在诸法之间能够得到自在，这个部分呢显然都不是我们一般在闲暇的时候只是拿起小说来看的心情能够达到的，所以我们对于这方面呢反而是除了四正勤的意义之外，我们在正精进这件事情上面希望进一步的勉励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说佛法真的是很好，可是希望大家真的要亲身来学，而且学的时候希望大家多精进一些，别只是把它当作一般的知性小说阅读而已。那如果您也同意这样的见解的话，我们更进一步在正精进的这个上面呢仍然要给大家建议啊，我们说自己努力的修习佛法不是不可行，可是自己学习的话里面有很多的盲点啊，你碰到盲点的时候往往也只能够用自己习以为常的这些知识去解释去理解它，久而久之你会形成一个封闭的体系，最后变成画地自限，然而这个时候你可能已经离真正的佛法已经很远了，所以我们说自己修行不是不可行，但是呢会很辛苦，并且到最后呢万一又变成了自己自说自话画地自限的话，那花了这么多时间其实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在正精进这边呢我们要给大家建议，希望大家能够想办法去亲近善知识跟正法的道场来学习佛法的正见啊，这里当然我们又再次提到了正见的重要性了，因为即便是选择善知识跟选择道场也都是要以正见当作为依归的，比方说解脱这件事情当然就一定要回归怎么断我见，并且要能够具体的说出断我见的方法，这个才是善知识所当为，这个才是一个正法道场所应该传播的。那除了亲近善知识跟这个正法道场之外，我们也希望大家精进再精进，希望大家能够拨出时间定期参加共修，因为共修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往往我们自己学习的时候我们有许多的时候会因为周遭发生的种种生活中的难事而不禁打了退堂鼓，也许呢我们常常会因为呢比方说天气不好或者自己的身体稍微有点不舒服，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就先休息一阵子，可是借由透过定期参加共修的力量就是可以提供给我们继续往前进一个最好的帮忙。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希望大家在精进这方面能够做到每天固定播出时间进行正思维正念乃至于正定，每天播出时间做思维 跟这个练习这个正定或者养成正确的心念呢，这些事情呢才会让我们在佛法上面走得很稳固。那最后也勉励大家呢，如果您能够参与持戒的话，会是更好的一个帮忙，因为持戒这个部分牵涉到的也牵涉到正念正定，当然也牵涉到正语正密跟正业。所以以上就是我们关于正精进给各位菩萨的建议，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里，阿弥陀佛。
大圣无我观，平时导师著。本书从悟前与悟后的境地来宣说大圣的无我观，阐述二圣所证的解脱道与大圣的活菩提道之异同，宣说佛法的修学次第与诸地的现观境界，如实显示成佛之道。